徐庆顿起杀机。这人呢，犯错往往在一时啊，脑袋一热，他就不管别的，一伸手蹭，拽出一把斧子，在那磨刀石上蹭蹭蹭蹭蹭，磨的这个筷就崩皮了。磨完了，把斧子拿布包起来，藏到铺底下，然后又拿着酒瓶子到小铺打了几斤酒，切了二斤肉，回来他是连喝带吃，一边吃着一边心里想：贾大虎，你等着我的，你不让我过年，我也不让你过年，你欺负来欺负去，欺负到徐庆头上，我呀要给本地除害，我把你们一家子全剁了，我宁愿不活了。这样的人有啊，徐庆就是这样的人，喝得天黑，好像凶神附体一般。可夫人呢，不知道丈夫干什么呢，怎么这么半天没进屋呢？大过年的，你倒张罗张罗。夫人找到前屋去了，一看丈夫这模样，可吓坏了，就问你怎么了，跟谁惹气了？
没事，什么气我也没惹，你收拾收拾睡觉吧。
要大过年的怎么能睡觉呢？咱们得包饺子做饭呢，是不是？你张罗张罗。
张罗什么？
什么叫年呢？
跟平常有什么区别？算了，
夫人就不敢往下问了，但是就瞅着丈夫有点反常。徐庆呢，喝一耳窝，一句话不说了。偏赶夫人没注意，这么功夫，徐庆一伸手把椅子抄起来，离开家，奔老贾家就来了。都在一个徐家庄，这趟街充其量也就三里多地长，眨眼就到了。正好三十晚上，谁家上门干什么？老贾家那大门也开着，门前还挂着一对红灯，院里头呢有个天灯杆子，也挂个灯笼。徐庆就到了，谁家都忙活过年，也没有串门的，所以院里头冷冷清清的。徐三爷到窗棂台切近往屋一看，屋里热气腾腾，男女说笑的声音，再一听有炒菜的，有端酒的，里边准备吃饭。徐三爷火往上撞，把包袱的那个布抖了开，一拉门，进了屋了。贾大虎不知道是谁呀，回过头还问呢：“哪位？”徐三爷把眼珠子一瞪：“我，你啊！”贾大虎看出来就知道不好，还没等这小子还手呢，徐三爷那斧子就下来了，咔嚓一斧子，把半拉脑袋给削下去，死尸就栽到外屋。贾二虎听着外屋声音不对，往外一探脑袋：“大哥，怎么了？”刚一探脑袋，有一个杀人，就是这样。徐庆啊，血贯瞳仁了，到了现在脑袋一热，眼睛都发直了，杀过俩去，都红了眼了。心里一想，怎么的我也活不了，干脆我就痛痛快快干了。他冲到屋里头，把斧子抡开，这对砍呢，哎呦，可要了命！贾家哥五个，母老虎、老老虎、妯娌几个，还几个小孩，都叫徐三爷给拿斧子劈了，里里外外全是死人呢。再看徐庆的身上，那跟血染的一样。等杀完人了，徐庆脑袋也凉了。斧子掉到地下，这是他后怕的。人命关天呐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。我干什么非要这么干呢？我得偿命啊！哎呀，我岁数也不大，我就这么死了。徐庆后悔了，撒脚如飞，跑到家里头，推门一进屋，这媳妇还没睡呢， 一转身的功夫，丈夫没了，上哪去不知道。她做梦也没想到她丈夫能杀这么多人呢。可正等着，一看丈夫回来了，浑身是血，把姜氏夫人吓得惨叫了一声，当时就瘫软到床上。你这是怎么？
徐庆来到屋里头，嘘嘘之喘的，老婆子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，你怎么非嫁给我呢？哎，我不能陪着你白头到老了，我惹了大祸了。
你惹什么祸了？
我杀人了，把老贾的一家子男女的老少我都杀了。
哎呦，那你还活得了吗？
是啊，我回来跟你告别来了。我是不能叫官府把我抓住，我得跑啊。要抓住他认倒霉，抓不着我就算捡着了。说着徐庆铺的礼物，把箱子打开，随手拿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又摸了两吊铜钱，转身往外就走。这阵姜氏夫人也急了，过来把他腿给抱住了，哭开了。这种大祸谁受得了？夫人就问说，你这一走你上哪儿去？
我哪知道，大海茫茫，跑哪儿算哪儿，只要抓不住我我就去。
那么我再问你，你这一跑不要紧，你可知道为妻身怀有孕了？
是啊，你怎么不早说？
孩子我都怀了好几个月了，是男是女我不知道，如果生下孩子来，这是老徐家的骨肉啊，你得给孩子留个名啊。
哎呀，徐庆一跺脚，事到如今哪有心思给孩子留名？这怎么办呢？要生个女孩，总而言之他是外姓人，家汉家汉穿衣吃饭，什么汁啊花啊，哎，你随便给起个名就得了。要生个小子呢，对，哎，得了。
徐庆一想，还起什么名？
反正什么都凉快了，就叫徐梁子。
说完了他跑了，上哪儿去了徐三奶奶哪知道。
哎呦，哭吧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的官司就犯了。
大年初一有拜年的，有人到老贾家去拜年，进门一看，哎，吓得拉了一裤子，这怎么了？这是
马上报告地保，地保禀明巡检司，巡检司验完了尸，马上呈报到府里头，府县全来的人了。
要不怎么叫人命关天呢？
死了这么些口子还了得吗？到这啪啪啪一查，没用一天的功夫就查到徐庆他们家了。因为徐庆跑的时候身上净血，那血点滴滴答答滴到他们家门口，那还查不出来吗？哗，把老徐就包围了。进来一找徐庆没有，把三奶奶给抓住了，立居所待，送到祁县的县衙，县官啊没闲着，当时就升了堂了，把姜氏夫人给带上来，把桌子一拍，高声断喝：“噔！徐庆哪儿去了？哎，他是不是杀人的凶手？”姜氏夫人没到过公堂啊，一到了这吓得抖鸡耳颤，尤其她是个善良的妇女，想到这件事儿。五雷轰顶啊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好半天才说清楚，说我丈夫杀没杀人我不知道，他呀跑了。知县就问跑哪去了，夫人说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呀。这官一听火往上撞，吩咐一声打。那时候的衙门什么叫三推六问呢？张嘴就打呀，管你男的女的呢。现在夫人怀了孕了，真要一打活得了吗？那就是两条人命了。
这知县刚说了话，旁边有个师爷，这师爷呀也姓徐，要按家谱一排呢，还是徐庆的当家子。
这玩意儿事亲三分像，这师爷挺好，凑到知县耳边，大人留情啊。
怎么
打不得？
为什么？
她怀孕了，您好好看看。方才我也是听别人跟我说的，这玩意儿一个绕小的妇女这么一打，一旦出了差错，大人您不好交代。
哦，知县这才明白。你说都是个人，谁乐意下这个毒手啊？
知县呢又耐着性子一问，一看他的确不知道，但是人命关天又不能把他放了，
就把这江氏妇人掐尖入狱，
没头的官司压起来了，然后行文上司，画影图形，捉拿徐庆。光阴似箭呐，江氏夫人在大牢里头蹲了好几个月，眼看这个孩子就要升到监狱了，这牢头一看怎么办呢？又禀明知县，真使这知县左右为难，这监狱里哪能养孩子呢？可怎么办呢？偏赶这时候，徐家庄的父老乡亲联名来保这江氏，要保这江氏，他们有原因。一个，暗中感谢徐庆给我们本地除了害了。虽然这个事儿做的有点过头，但毕竟把我们头上的山给搬倒了。大伙扬眉吐气呀，感谢徐庆。现在徐庆朝门在外，剩个媳妇还身怀有孕，家里落到这个地步，咱们能袖手不管吗？因此出来几位同族的人，一号召大伙联名来保这江氏，无疑问的给那知县也送了点腰包。与此同时呢，这老贾家人死了还没有苦主，要有苦主老在这盯着，这事儿不好办。老贾家人缘太次了，这一死大快人心，就那亲属连门都不登，暗地之中都乐，死了该早该死，活着糟蹋粮食，死了臭快递。所以没有苦主，没有盯查，这事儿就好办。知县是乐得河水不洗船呐，干脆大笔一挥，把江氏释放。哎呀，江氏回到家里头一打听，才问明白是保出来的，哀家谢过了大家，回到家里重开门生活，日子不好过呀。没过几天就把孩子生下来了，这孩子生下来了才三斤多齿，比那小黄鼠狼子大不多少，而况且还是一对小白眼眉。你说这玩意儿膈应人不膈应人？好像个妖怪，再难看是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也没有不疼的。江氏夫人考虑到丈夫死活不一定，这是老徐家的骨血，格外的疼爱。多亏借笔灵佑，乡里乡亲大家送鸡蛋送小米送糖，百般照看，这才算把娘儿俩的命保住。夫人以后能下了地了，刨出去照顾孩子之外，得维持这个生活。在那个年月，没一个男人家日子不好过呀。江氏夫人把牙关一咬，给别人家做点零活，江喜逢连呐，飞针快线。就凭着这个，娘儿两个苦度光阴，逐渐的把徐良拉扯成人。江氏夫人每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边做活一边哭。哭什么呢？丈夫走了几年了， 到现在阴空信了。你要说抓住呢，得送回原籍，枭首示众。但是没这个消息，可能是没抓住。说没抓住，他流落到哪儿去了呢？连封信也没有，连个影子也没有。夫人又想见他，又不希望见。一见面，官府完不了，再把他抓去呢，只有用眼泪来填补啊。就这样，把徐良拉扯到八岁。你别看徐良长得难看，这孩子太聪明了，见什么学什么，一学就会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，这孩子立世早，发现母亲太累了，他尽其所能帮着母亲干活，捡柴火、拾粪，尽量使母亲减轻负担。他还发现呢，他们这个徐家庄都是铁匠炉，人家别人家这活怎么干的？再看看自己家呢，也有铁匠炉，就是没人干活了。这徐良从小就鼓捣这个，在别人家看完了，回来把火生着了，自己也练习这个手艺。不会打，再去看，要不就向人家请教。谁都知道他是徐庆的儿子，对他格外的照看，也就耐心教给他。所以徐良到了十岁的时候，就学了一手好手艺，铁匠炉开张了。一开始他手艺不怎么样，逐渐的成功了。别人要两个老钱，他要一个老钱。别人拿过这活一使唤，一看不错呀，钢口挺好，逐渐的就建立起威信来了。为了照顾老徐家，定活的时候都上徐良这儿来。哎，这小日子一天天的又起来了，夫人呢就减轻了负担，因此这小日子过得热火朝天，甚至比徐庆在家的时候过得还好。乡里乡亲无不挑大指称赞，哎呀，老徐家有德呀，你看徐庆急的这个孩子多好，别瞅人模样不怎么样，天资聪明，多懂事儿，咱家怎么就没这么个孩子呢？哎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！哎，看来这样，这徐良啊了不得。夫人呢是有学问的人，除了孩子干活之外，没事就教给他写字儿，买来纸笔，把徐良原来那个“良”字给改了。徐庆那意思，什么都凉了，就叫徐凉吧，是凉热的凉。以后夫人给改的，是优良的凉。大伙就给这徐凉送个外号，叫神童。哎呦，这神童可了不得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有打乡村传到县城，有打县城传到省城，几乎是家喻户晓。一提起徐家庄有个神童叫徐良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在徐良12岁这一年，突然这一天，徐家庄来个出家的道人。这老道进了庄子，东瞅西看，就来到徐庆他们家门首了。往里边一看，铁匠炉正干活呢，徐良系着个小围裙。这阵儿呢，自己忙不过来，又把他爹在的那个时候雇佣的那俩伙计又请回来了，也是主仆三人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正干着呢。老道看了看，就问：“哪位是这家的主人呢？”啊，贫道有事啊。俩伙计一看，哎，少爷，来位仙长。徐良把锤放下，围裙解下来，赶紧迎出去了。因为母亲吃斋念佛，对出家人格外的尊敬，徐良呢也是如此。来到仙长的面前，躬身施礼：“哎呦，仙长，您找谁？”“无量天尊。” 这个老道念完符号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徐良，看完他乐了，哈哈哈哈。我打听一声，这是神童的家子，有个白眼眉徐良，是你不是？啊，不错，是我。不过我不配神童，那是乡里乡亲给我送的绰号。哈哈哈，贫道就是找你而来。你娘在家吗？我娘在里屋呢。嗯，你跟你娘打个招呼，你就说有一出家人前来拜望，有事与他商议。好，您料等片刻。徐良转身奔了后院，见着母亲把这事儿说了一遍。夫人一听就是一愣，哪来个出家人呢？既然登门拜望还有事儿，绝不能慢待呀、啊、让徐良帮着把屋里的卫生收拾收拾。夫人换套衣服亲自接出来，抬头一看，呵，这老道是与众不同。说不同在什么地方？太干净了，不管是穿的还这模样啊，太干净。就见这位仙长身高九尺挂零，细腰炸臂，双肩包容，头上戴着月白缎九梁道巾，金簪别顶，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，身上穿银灰色道袍，圆领大袖，腰里系着杏黄色水火丝绦，下面是胖袜云鞋，背后斜背着个兜子，他背着口宝剑，手里拿着把拂尘。这拂尘的马尾能有四尺来长，刷白刷白的。往老道的脸上看，面如冠玉，三山得配，五官端正，可下是花白的胡须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，被风一吹，就好像这老道是天上的神仙降落于人间。你要仔细看，这老道这眼睛还亮，闪闪放光，明眼人知道这是一位武林高手。当然江氏夫人不知道，赶紧过去飘飘半府，要仙长，我应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无量天尊。夫人不必客气，仙长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您赶紧往里请。多谢多谢，贫道讨饶了。